第二回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。史进在少华山住了几天后，便下山去找师父东京80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半个月之后来到魏州，史进想，这里也有经略府，也许师父就在这里，于是入城来捡了个茶坊坐下，正向伙计打听王进消息时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走进来。这人军官打扮，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满脸络腮胡须，身高8尺，腰阔10围。伙计说，你要找王教头，问这位提辖就知道了。史进忙起身行礼，官人请坐下喝茶。大汉见史进是个高大魁伟的好汉，便行礼坐下。史进问道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
洒家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明达。
敢问阿哥贵姓？小人是化州化阴县人士，姓史名进。请问官人，小人师父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，不知是否在经略府？鲁提辖说，你就是九纹龙史进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你要找的王教头在延安府老总经略相公那里任职，不在这里。
洒家久仰史大郎大名，你和我上街喝酒去吧。
走了几十步，史进恰巧碰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师傅打虎将李忠。鲁提辖便拉了两人到有名的潘家酒楼，选了个清静亮堂的地方坐下。三人酒过几杯，谈论武艺，十分投缘。忽然听到隔壁有人啼哭，鲁达不耐烦，便把碟儿盏儿摔在楼板上骂酒保，
你这厮叫人在隔壁吱吱的哭，搅得我们不能喝酒，洒家又不曾少你的酒钱。
酒保忙说，官人息怒，小人不敢。隔壁卖唱的妇女两人不知官人在此喝酒，心里委屈，因而啼哭。鲁达说，这倒奇怪，你把他们叫来。不多时，只见前面一个18、19岁的妇人，后面一个50、60岁的老汉，都来到鲁提辖面前。鲁达问，你们是哪里人，为何啼哭？那女子答道，
奴家是东京人，同父母到魏州投奔亲戚，没想到亲戚搬到南京去了，母亲在客店染病身亡，父女二人无处依靠。这城里有个叫镇关西的郑大官人，见了奴家后就派人逼奴为妾，文书上写明3000贯聘钱，实际分文未给。他家大娘子好厉害，不到3个月就把奴家赶了出来，还要店主人向奴家追要聘钱3000贯，当初不曾得到他一文钱，如今哪有钱还他？没办法，只好每天到酒楼里卖唱，赚来的钱大半还他，只因这两天酒客稀少，没钱还他，又怕他来羞辱，这才啼哭，不想冒犯了官人，还请恕罪。
鲁达又问，
你姓什么，住在哪个客店，那个郑大官人在哪里住？
老汉答道，老汉姓金，小女小名翠莲，郑大官人便是状元桥下卖肉的屠夫，绰号镇关西，老汉父女二人在鲁家客店安歇。
鲁达听了大怒，啊呸，俺只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，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，带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回。
鲁达拿出5两银子对史进说，
洒家今日不曾多带银子， 你借我一些，明日奉还。
史进说，哪里要哥哥还，说完就拿出十两银子。
鲁提辖把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汉，吩咐说，你妇女拿去做盘缠，俺明早送你们起身，看那店主敢不敢留你。
金老汉和女儿拜谢去了，鲁提辖三人又喝了几杯酒，各自散去。
第二天清早，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鲁家客店来，叫小二请金老汉出来。金老汉和女儿谢了他，便要出门，
店小二却无论如何不肯放行。鲁达大怒，叉开五指，一巴掌打得小二口中吐血，又一拳打下小二两个门牙，小二爬起来一溜烟跑了。
金老汉妇女匆匆离了店，鲁达怕店小二去追金老汉，就拿条凳子在店中坐了两个时辰，估计金老汉走远了，才起身直奔状元桥。
郑屠此时正在肉铺看伙计卖肉，见鲁提辖来了，慌忙站起身来，
提辖恕罪，提辖请坐。
鲁达坐下说，
经略相公吩咐要十斤精肉切成肉末，不能有半点肥的在上头。
郑屠忙叫人切肉，
鲁达说，那些厮们手脏，你自己去切。
郑屠说，说的是，小人自己去。便去肉案上捡了十斤精肉，细细的切成肉末。郑屠切了整整半个时辰，才把精肉切好，用荷叶包了，说，
提辖，叫人送去。急什么，再要十斤肥肉，不要半点精肉在上面，也切成肉末。
刚才要精肉，怕是府里包馄饨用，要肥的肉末何用？
鲁达瞪着眼睛说，
经略相公吩咐，谁敢问他？
郑屠忙赔不是，又选了十斤肥肉，细细的切成肉末，用荷叶包了。
这二十斤肉整整弄了一个上午，切好时已到午饭时分。
郑屠说，让人送到府里去吧。
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细细的剁成末，不能有肉在上面。
郑屠笑着说，莫非你特意来消遣我？
鲁达听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肉末瞪眼看着郑屠说，
洒家就是要消遣你。
说着把两包肉末朝郑屠扔过去，就像下了阵肉雨。
郑屠大怒，操起一把剔骨尖刀直扑鲁提辖。
鲁提辖早已大步走到街上，左邻右舍和那十几个伙计哪个敢来劝。
只见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揪鲁达。
鲁提辖就是按住郑屠左手，赶过来往小腹直一脚，就把郑屠踢倒在街上。鲁提辖又上前一步，踏住郑屠胸脯，抡起大拳头看着郑屠说，
洒家先前投奔的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联防时，也不枉叫做镇关西，你个卖肉的操刀屠户也叫做镇关西，快说你是怎么强骗了金翠莲。
噗的一拳正好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郑屠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边，恰似开了个酱油铺，咸的酸的辣的各种味道全滚出来了。郑屠挣扎不起来，尖刀也扔在一边，嘴里却只是叫，
打得好。
鲁达骂道，
直娘贼还敢还嘴，
提起拳头朝郑屠眼眶眉梢指一下，打得眼眶迸裂，恰似开了个彩布店，红的黑的酱的全都滚出来了。
郑屠受不了，连连求饶。
鲁提辖说，
动， 你这个破落户，若是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，你现在讨饶，洒家却不饶你，又一拳正打中太阳穴，像是做了一个全塘水路的道场，庆耳博耳挠耳一起响。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直挺挺躺在地上，脸色渐渐变了。鲁达心想，俺指望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想三拳真把他打死了，洒家要吃人命官司，不如走为上计。于是指着郑屠假意说，你装死，洒家和你慢慢理会。一边骂一边大踏步走了，回到住处，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，提一条齐眉短棍，出了南门，一溜烟走了。郑屠一命呜呼，家人邻居忙着到州衙告状。府尹见鲁达已经出逃，只得开个海捕文书，赏钱1000贯，写了鲁达的年纪籍贯，画了他的模样，到处张挂。再说鲁达急得只顾赶路，不问方向，半个月后来到山西代州雁门县。入城后见十字街口许多人在看榜，他大字不识一个，也挤进去听，原来是捉拿打死郑屠犯人的鲁达的榜文。正在此时，背后一人大叫道，张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拦腰抱住鲁达，拉着离开十字街口。鲁达扭头一看，却是魏州酒楼救过的金老汉。原来翠莲来到此地后，嫁给一个大财主赵员外，便安家在雁门县。从此鲁达便与金老汉在赵员外庄上住下了。